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4章，这一章呢还是继续保罗在耶路撒冷被逼迫、被护送到该撒利亚之后发生的事，面对巡抚菲利斯的一番的辩护和菲利斯跟他的交谈。那我们分三个点来看，先看犹太人对保罗的控告，那以及保罗自己的回应啊。那么先看犹太人的控告，他说呢，第三节啊，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那在保罗的开篇呢，他是这么说的，第十节，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所以我们看见呢，虽然他们都是表达了对地方官的尊敬啊，但是呢，犹太人显然是没有在讲事实啊。保罗的确只是在讲事实，因为犹太人在说呢，你因着你啊得以大享太平啊，这一国的弊病因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他是在讲自己的判断。保罗在讲呢，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他在讲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比较了，我们就知道呢什么是更重要的。我们总是要回到事实里去啊，不是回到我对事实的判断里去。那所以这里也就能理解这些控告保罗的犹太人呢，以大祭司为首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控告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第四节啊，往后啊，他说我们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这是第一，他们觉得保罗如同瘟疫一般，什么理由都还没有说，就看他如同瘟疫一般。这个是只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没有陈述任何的事实。这如同他们对地方官说话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上来就表达自己我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我们总是先回到这件事情本身，他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理是什么。那第五节还没有结束，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是鼓动生乱的啊。鼓动就说明呢，他们认为保罗所说的话一定是负面的，而且动机一定是负面的，鼓动里面是包含动机的嘛，就是本来就是恶意的。所以他也没有在讲传的保罗所说的话到底对或不对，他在论断保罗说这话的动机啊，说他就是在鼓动，而且呢，他认为这样的结果一定是生乱的。但他们没有看见呢，这个乱呢，每一次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现在了，《使徒行传》，每一次都是犹太人自己耸动的，而且是耸动其他外邦人来生的乱啊。所以他们并没有回到事实，他们只是在讲自己的好恶啊。然后第五节的往后呢，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啊，所以显然他们很恨恶的原因就显明了，拿撒勒教党就跟耶稣有关了，所以他们恨保罗是因为他们恨耶稣，所以这就不奇怪了。如果连神自己都被逼迫，更何况他的仆人呢？主人尚且这样，那仆人更是，我们更是需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啊。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被逼迫，就如同主说啊，他们无故的恨我，那他们也这些人也是无故的恨保罗啊。所以在第六节，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啊，我们把他提住了，捉住了啊。所以在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他讲了这四个点呢，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是在表达我自己的心情，我的喜好啊，我的论断。那保罗是怎么回的呢？那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啊，保罗的开篇说，那我愿意对着巡抚你来辩护，是因为你在这国里断食多年。他没有说你断食多年，每件事都断得很清楚啊。都非常以公义来断事，他不是这么说，他不是说因你断事呢，所以这国就大享太平，他没有这么说。 所以什么是好的榜样，什么是不好的榜样，我们24章一开篇两个例子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在这儿呢，保罗说完以后他就说呢，12节他说，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在城里耸动众人。保罗的回应和大祭司这些人的控告形成鲜明的对比大祭司他们一直在讲论断的话，保罗一直在回到事实。事实就是地方官你是断食很多年的，所以我愿意听你断。第二呢，我现在回到事实，我没有耸动众人，他们拿不出证据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是呢他承认，14节他承认什么呢？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这里他在承认什么？他说他们控告我的四点里第三点他是认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保罗说我就是跟从的，这一点我不否认。所以保罗真的只是在回到事实里而且在这样的辩护里呢，保罗其实不但用自己的话语和榜样来做了见证就像光一样，而且把人又带回到福音真理里来这就很长一段呢，他总是回到耶稣复活为死人复活的这个真理里去，到第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到第21节他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17节中间几节他就是在又回到事实他说没有人能证明他耸动了众人19节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所以他说他没有做他们所说的论断他的那些恶事，但是呢他的确相信死人复活耶稣复活的道理那这个对话之后呢就进到了这一章的最后的篇幅就是巡抚腓力斯的回应然后巡抚腓力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就是他看中的还是贿赂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真的很清楚这道。22节什么道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腓力斯本是晓得，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所以22节在表明呢，腓力斯是知道这个争论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大祭司为代表的犹太人恨恶耶稣，不想要这道。他们也知道耶稣的道呢是没有违反罗马律法的这点非常重要。如果耶稣的道违反罗马律法呢，早就不可能这些地方官不管了。正是因为他不违反，所以他们也找不着理由来抓属耶稣的人。所以他只能是支吾他们找了一个理由就说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再来断这件事而且他不拦阻人来宽待来供应保罗这就出于神的恩典了神的看顾但是腓力斯呢我们看见他既是贪财的他又是详细晓得这道的所以他未来在永恒里的麻烦是大的所以我们这要讲腓力斯之前，我们要回到一个更宏观的场景来，就是保罗在整个传道之旅走到这时候呢，神带着保罗在耶路撒冷要往罗马去的这一路呢，要做的见证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在哪呢？就是他总是在和一些不太可能听到一些强有力的见证像保罗这样见证和讲道的人身上开始做工。腓力斯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所以前面呢，保罗面对大祭司，面对公会的人，面对骄傲的犹太人 在这呢24章是面对着腓力斯，到25章呢又要面对亚基帕王，26章面对亚基帕王，这全都是一些不太可能有人能够把福音真理讲完整讲给他们听的。就算他们知道但是不能像保罗这样用自己的见证用强有力的话语来告诉他们。所以这里看见呢神的怜悯呢他依然还是要每一个人听见福音的。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呢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主题就是神救人呢使徒行传一直在讲神救人。当救恩做成以后福音书四个福音书成了耶稣已经把救恩做成了之后那神在做的什么事呢就是不断的救人。使徒行传是一个不断救人的一卷书所以虽然保罗呢是他自己愿意去的耶路撒冷并不是他必须去的但是即便这样他去了以后神依然使用他来跟一些不太可能能够听见并有机会能见着使徒的这些人让保罗跟他们传。所以保罗等于是借着在法庭上的辩护和回答来讲福音是多么神奇呢所以我们一路看呢保罗在外邦地各种各样的场景神都用有像雅典这样站在亚略巴谷一个讲台当中跟外邦人讲的也有在腓立比的监狱跟狱卒讲的也有在河边的祷告会跟吕底亚讲的那到耶路撒冷呢他就要和法庭上控告他的人一样讲福音所以这里一方面呢说明神差遣的工人呢不需要做别的事就是把这福音讲给最多的人听那神把这些工人带到不同的地方表面看呢有的是去做这个事有的是去做那个事但是呢碰到的不同人却是同样的信息在这呢保罗表面看是要辩护使他自己能够不至于受审但是呢他还是在讲福音那同时呢另外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总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听过福音从这让我们看见神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听得见的所以即便保罗在开始跟腓力斯讲之前呢腓力斯自己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可见呢他们自己也听见了这里有一定的原因呢是腓力斯的夫人呢是犹太的女子土希拉在24节而且呢很有意思他们过了几天他和他的夫人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基督耶稣的道这说明他们想知道所以这让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里面是想要明白真理的只是我们明白了会不要选择权在我们不等于我们里面是完全是黑洞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和其他的受造地上的受造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里面本来就是有对永生的渴望的是神是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的所以他们不是完全不想知道他们是想知道但是呢问题是25节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斯甚觉恐惧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了叫你再来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非常非常可惜和糟糕就是保罗所讲的三个点很有意思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公义腓力斯肯定没有了因为他指望保罗送钱哪来的公义呢节制腓力斯也是没有的腓力斯的这个个人生活也是很败坏的这个犹太女子希土拉和他也是很败坏的关系在历史上就有点像这个希律王和这个杀死约翰的那个凶手 他所有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将来审判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所做这些事呢，总是要面对的。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这腓力斯和他的夫人呢，他们都是没有的。但是问题是，没有会使我们恐惧战惊，但也应该使我们生出我想要有的心嘛，就是我怎么样能得。那保罗一定会告诉他们，但问题是呢，他们听了却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叫你再来。所以只能说他选择今生不要永恒。所以虽然人里面有对永恒的渴求，但是呢，他会在今生的这钱财的迷惑里呢，他做了一个对自己的永恒放弃的选择。所以甚觉恐惧却带来26节的结果，屡次叫他再来还谈，但是却指望他送钱。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一开始的谈呢，可能他会恐惧，但越到后面越谈呢，他会越很着急的指望保罗能够使人送他一点钱呢。所以当我里面决定了要什么之后呢，我再听什么，再听无论什么就已经不重要了。我如果决定要的是永恒，我所听见的道才会起作用。当我里面决定的要的就是今生，哪怕是神的光照进来，哪怕神的光借着保罗，神的道借着保罗告诉我，我最终都能选择指望保罗送我钱。这是很可悲的。我们今天若是可以，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保罗站在我面前给我们讲道，这是多大的恩典呢，多大的荣幸呢。他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啊，这么明白神的真理啊，我们肯定是抓住他，让他多讲一讲啊，把我们的一些困惑都问他。但是腓力斯却一直听保罗，一直听保罗，他却想从保罗那得钱。所以真的不在乎神是不是把恩典给我们呢，在乎我们里面到底要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给了每一个人，但为什么会有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呢？就是有像腓力斯这样看见了大光，却选择我要贿赂，求神怜悯我们，哈利路亚。